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那个今天是我们古力的这个 podcast 第二集，那来宾一样就是 Alison、 Owen 还有 Chris 光宇。那我们今天内容主题会围绕在虚拟货币相关的，因为最近在币市方面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就欢迎各位来宾。
耶、
yeah,
大家好，
大家好，你好你好。
其实现在蛮多人看到我在做，然后会有很多那种新手来问我说要怎么样进场。其实有时候我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是因为很多新手他其实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波动，我都很怕他们直接进来然后就直接挂在那边，就会让我有种那种压力。可是又相对又觉得说他们其实可以建好一些底仓，然后每个月比如说做定期定额，至少不会错过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好好的参与这市场。
那你都怎么跟他回答他们？
你说怎么回答？
如果他们问你这些问题啊，你都会怎么回答？
我就很懒，我就说你直接买比特币。
哦，
对，因为比特币一定大家都知道。
我都直接讲说干，你就直接买就对，我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样最好。
烦很吵，然后我叫他买完之后就说你自己回去做功课。
那我不敢跟他们讲其他币耶，因为我怕其他币他们会就是波动的时候，如果他看到如果-50%，他直接给我出掉，我会吐血。但是如果-50%现在的话，我是觉得你就再买。比如说最近不是差真差很严重吗？我其实很早年初的时候，我就跟就是我朋友讲说，你看到有如果大跌，你就是加仓。
其实我可以跟你分享，我有些客人是这样，我前一波牛市叫他买的时候，但他可能有买或后面有加，然后后面不是熊市下来吗？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扛不住，然后他觉得说什么时候买，那为什么会跌成这样，
超多，
然后说哇、啊、早知道去买0050，你知道吗？会这种东西出现、
啊、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立场，可他们不知道真的拉起来的时候会多恐怖。
对
对啊，那这次就等于是拉起来，我就可以回去跟他们说前阵子你在吵什么。
哇你好凶。
没有啊，是开玩笑啊，但我讲了不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啊。
是啊，就我也看到很多人啊，就是之前好像反正年初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其实去年底其实在币圈还是说其实之前我参与过市场的人就差不多知道好像那个行情又要来嘛，然后我就开始去跟之前旁边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上班族还是说一些朋友讲，然后我说你们可以，你们之前买的还在吗？其实他们其实都已经不在了。那你就会觉得就是其实这种东西你就是抱着然后忘记它、
嗯、对
对，就是 你这个仓位你也不会说你一定要拿出来干嘛，你就放着，然后对啊，你可能到今年底在看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像我有一个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过年前就是跟他讲，因为他就来问我是因为他直接来问我说我现在要一笔闲钱，他就问我说可以怎么做，我说你就去买Crypto， 然后比特币、以太币底仓加定期定额，他直接在年前先底仓，然后加一部分的那个定期定额。他过年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打开账户，他就觉得自己掉钱的。就是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蛮开心，是因为就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其实蛮有行动力的。那有些人其实你跟他再怎么讲，他都没有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就算他错过行情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说什么，因为总不能就一直叫别人做一件他没有很积极的事。对啊，
那没办法，人就是这样子啊。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跟心态其实蛮重要。你说买了他然后忘记他，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进入币圈都想要
报复，
对，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很多是他可能没有进入过币圈的，
嗯，
你跟他讲这个东西再怎么讲他都不会进。
对
对啊，那其实也没关系，我是觉得没关系，但是你就觉得就是如果趋势是这样的话，嗯，就可以尝试去参与一下市场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解，就是你们去买养乐多你们会痛吗？
不会，
因为一瓶才现在多少12块，
涨价。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很在乎到底是8块涨到12块还是涨到20块还是8块跌到5块、
嗯、
如果他很在意这个数字就代表说他放的钱不是适合他的钱。
嗯，
哦也是，
对啊，如果你放了、
這個、
超过他能负荷的吧。
对啊，我就不信你买了100块美金的比特币你会整天看着他然后很担心他到底涨还跌。
是啊是啊
是啊，
对啊，超过负荷。
对啊，我的想法通常是这样啊，
太多人都想要从这边暴富 啊，就变成就是他的心态就已经不对了。
欸，可是关于这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过去两年熊市的时候不是多数币种可能跌掉了八九成嘛。
对啊，很可怕。
但其实对于我们真正了解的人其实那也很可怕，就是因为你会知道说哦靠，每天都是机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银行都不放钱，
是，
然后我每个月只留大概3万5万在账上，我还开给我的朋友看，
是，
还有客人看，我说你觉得我比你有钱吗？他说一定是啊。我说那我们一起把银行账户打开，然后看3万块，因为都把钱丢进去这个地方了啦，丢进这个池子，对吧？可是现在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哇
哇塞，
那时候真的好屌，
开心哦！现在都还没有疯牛哎。
对啊，那时候想说啊，租金怎么办？账上还缺几千块，从哪边掉怎么办？真的啦，活得很有压力哎。
哇，那真的是都是算
很穷哎，
扣掉生活费直接全部都砸了。
对啊，
可是真的是最近在看这个币况啊，因为其实蛮多，如果有一直在参与这个 crypto 市场的，其实就会觉得蛮开心的。是因为你看到比特币其实这样涨，然后包括说之前一直在炒的那些 ETF 的话题，
嗯，
你就会知道说，欸，其实这个市场它的未来是无限嘛，
无限大。
对，就是无限大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就是我们所谓在说什么 Layer 1 Layer 2还是说一个有基本公用的一个基本应用币的话，你只要去看它过往历史新高，你其实都可以去预期到它之后有可能的涨幅。
所以那我这样可以稍微理解一下，所以 AI 如果越来越狂，所以币圈也会越来越狂吗？
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因为 NVIDIA 跟 AMD 一直涨嘛，
对
不 对, 对？然后当然就是现在很多的 AI 技术都出来，其实很多 AI 技术还是会用到去中心化网络，嗯。那第二点，如果它没有用到去中心化的网络，假设没那么多的话，其实 这些公司基本上很多已经不在法币去融资了。当然不一定都是大的啦，可是有些小的其实它有自己的技术，他们反而会选择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进行融资。
嗯，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机会，加密货币市场已经像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当 VC 的一个池子了，只是变成就是因为资讯不够透明，然后产业的成熟度还没有到位，所以可能在挑选币种上面或是参与这些早期的 ICO 其实是风险是更大，是真的。
对，
因为他没办法算本益比嘛。
对，
可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因为我被问过很多次怎么挑一个币它会涨到哪里，但其实很多人会看 market cap 嘛，就是市值，嗯，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在金融业，他们不知道其实很多上市公司有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市值管理。任何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其实他们以前都有专业团队在做这方面的管理，但这个市值管理最早提出是在我记得是80年代的麦肯锡提出的，可是当然后面有被玩烂了，啊，只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一样，还是很多公司会在这边去做琢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挑币种的时候有时候要先看市值，比如说，啊，大家说 NVIDIA 涨很快很大嘛，可你回头看其实就400多涨到800多，翻一倍而已。
是啊，
我没有观念错坏掉啊，因为我觉得翻一倍很少。
我懂，
有点坏掉。 对不起，我有点坏掉，对啊。可是如果是你再拉到10年前，那时候上市了吗？应该上了吧。
谁
NVIDIA？ 反正如果再拉到更早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在那时候就 hold 住的话，到现在就不是所谓的翻100%，可能是
几千了吧。
对，因为它还有那个 dividend 过嘛，就是分割过嘛。
是啊，
对啊，就这就是蛮好玩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生活就已经很缺某些东西，就是某些物质很缺钱的话，一般的人是想要用钱的时候会觉得涨得差不多哦。比如说我的薪水，
嗯，
不要讲我，比如有人的薪水一年是可能100万，当他的账户的未实现损益超过100万的时候，他就会想哇，这是我一年的，那我先把获利了结，还是就是哎，我先拿一些获利进来。
对，
但是你拉到3-5年后，你就会发现你回头看，干，我那时候根本就是智障，为什么会为了缺这些钱，为什么不认真工作一点，懂吗？
懂，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金融市场是长什么样子。对啊，个人的分享。
对啊，然后也会蛮多人问到说，除了比特币跟以太币以外啊，那像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其他币的话，就是除了刚刚说的市值，就我们还有哪一些管道可以去找这些币？比如说我自己会去看什么 Twitter， 然后各种比如 Discord 啊，还是说各种资讯我都会去看，说现在其实大家会在讲什么，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新币，还有包括比如说那个交易所上面会上什么 ICO 币啊，那些其实都会去看一下它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团队，然后又是什么样应用。 然后想问一下 Quiz 平常也都是怎么样去找这些币？
哦，这个东西也蛮好玩的。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16年的时候开币安的，可那时候因为身上没什么钱嘛，那时候就去美国，然后就有看到那个比特币的 ATM。
嗯，
因为那时候我用 Wells Fargo 的卡，我发现完全不能领钱，我觉得超怪。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去安纳罕，然后我下那个火车站，然后想说身上没钱怎么办，然后找一个地方想要领钱，就发现好像没有地方插卡进去，你知道吗？
对，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很多交易所都有出自己的 Visa 或 Master、
嗯、
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可后面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就没有特别在看。然后重新回来，其实我也没有很早，大概1920年的时候
是，
然后那时候很多挖矿就是已经早期开始嘛，
对，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现在加密货币市场已经成长成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说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在这边，就他讲完之后我就开始每天去看。然后那时候看什么预言机，什么 Layer 1 Layer 2什么啥小鬼的、
啊、超多专有名词，
在讲什么东西。那时候没有办法，就是看各大媒体嘛，比如说动区啊，
动区
之类的
区块市，
然后就每个就看。然后那时候看就会很像在看那种什么法律的书籍的感觉，然后就不知道。那时候其实很痛苦。
嗯，
可是后面我选择的方式就是先从 BTC 开始，我重新再了解一次什么是 BTC， 什么是就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去中心化的金融，然后慢慢才觉得有点有趣，然后就开始一样每天看新闻。就所以那时候就变成，就是比如老实讲，现在所有的中文媒体还是在抄外媒啊，
嗯，
比较少自己产出 100% 产出的。然后到后面我是一直看完之后了解更多名词之后，然后开始重新变成，就是比如说我没办法跟两地时差，所以我就看到中文出了什么样的新闻，我一看到抬头或看不懂的字我就把它写下来，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直接用 Google， 然后而且是就是我不会特别登入 Google， 因为我怕它搜出来都是中文的，然后就直接上网去查所有的字，然后就一直串下去。所以你问我说怎么学的，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学的。然后到后面了解到，哦，原来加密货币就很像股市，它有分科技股，哦，有分传产、
嗯、
有分不同的赛道
板块赛道，
对，然后就开始找比较好玩的赛道，就是要有想象力啦，
真的，
对、啊、
需要有想象力，
对，就这样。OK， 我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现在民币涨很多嘛，可你们有发现现在的民币都是在什么样的链上吗？
以太链，
就是一样 BTC 跟 ETH 嘛。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去中心化网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 Layer 2出来，就是因为可能 ETH 会塞车，或 Solana 会塞车，或是其他的链可能交易速度不够快，
嗯，
可是这些链就像我们做城市规划，我们搭了一个国道出来，我们是还要有交流道甚至省道出来，可是不会所有的路做出来就是 100% 可以解决问题，
是，
或是它有可能会坏掉，就像民权大桥就在修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它需要新增，比如说原本的国道一号需要盖五羊高架，
没错，
对，
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就像 Alison 讲的一样，就是这些东西出来，它可能一开始它的运能不会那么好，就像高铁一样，它一开始其实坐的人客流量不会像现在那么大，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预期说这个客流量会越来越大，它是有功效，它是有用，它是长期发展的。所以比如说找民币的部分，我到后面其实就找的就是我会找这些 Layer 2其他的这些指导，然后去看它有没有比较重点的项目，
是，
对，所以现在有大家知道那个 SUI 嘛 ，SUI， 它也是一个正在做它的 Layer 2嘛，或者是 Linea， 或者是 Coinbase， 其实要做自己怎么讲自己的链嘛，
嗯，
那其实我觉得就这些链上面去找它的链上的生态系有哪些，
嗯、
那但我会连民币一起去找，所以像我在群组里面聊的那个公鸡，
对
，COQ 嘛 ，COQ 嘛，
对，
就是这个原因。对，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没有人关注到，它就像股票一样，在一个低基期，然后没有人发现。但因为它的流动性也不够，所以有一些流动性不够，别人就自己去买的时候会自己拉上去，可能拉了10%、20%。可是你会知道说，因为它是因为还没有流动性，所以你进去本来就会划价。
对。
可是如果你可以估出它的未来的，比如说情绪如果回到来到这里，或是资金上到这边，它一次拉就不是10%、20%，就是100%、200%，甚至到1000%。
对啊，
那对我来说买点就变得不重要了，
没错，
我就是先干进去然后就等，
真的，
对啊，
对啊，现在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反正你现货可能就够了，因为还是会看到很多人开合约，但合约其实来来去去就很像你在股票里面当冲一样，
嗯，
对啊，那你是买在这时候买现货，你是可以预期到说，嗯，你去回去看每一次牛市的话，那些币的涨幅其实都已经够了，
你说现货的涨幅就够了，不需要特别去做合约，
对啊，因为你现货的话你不会有任何压力嘛，压力其实只来自于你可能会，如果你拿的不是你拿得住的资金量的话，你才会拿不住，
嗯，
可是当你这些资金是你原本就是闲置的，或者是你可以预期到反正就是拿来投在哪里的话，你就是放着。
真的，
对啊，
完全
对啊。所以我到后面其实因为以前对合约也不熟悉，或者是也不知道它的波动可以大成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也有一阵子是很常被触发强评价的。但那时候就是想要以小博大嘛，就一次就 50% 的资金量体下去，然后开那种50倍杠杆。其实我被插过好几次，所以我是
那很坏，插针的很坏。
对啊，就是你说这样算一算，插针有没有个几百万，一定是有的。
嗯，
但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经历过这个痛苦，
对，
所以就会知道说不要那么躁进，所以后面反而会变成就是 3-5% 下去，然后但我个性还是比较勇敢，就可能就还是一样开20-30倍杠杆。
嗯
啊，毕竟台子期都16倍杠杆，我每天都做，哪会怕20倍杠杆？
是啊，是啊，是啊。
对，再讲回来，就是我的仓基本上是擦不掉的，而且我还可以补现货进去。那第二点就是，如果大家去算涨幅，其实你们很多人在打合约，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赚的钱是多少。
对，
再来就是怎么赚。
嗯，
然后最后就是纪律。可是大家可以看 BTC， 假设我先抓一个300是底，当然有更低嘛。
嗯，
其实 BTC 现在不是快要就是7万，我就算到6万，
嗯，
它是涨了一倍。
对，
但是很多的小币，只要你挑的够好，或者是你够有耐心，然后知道它不会死，所以只要 BTC 涨一倍，基本上小币都是10倍起跳。
是啊，是啊。
对啊，那 BTC 上你不要讲12000上10万，其实很多会活着的，Layer 2或者是更小的。market cap 比如说1000名之后，他们的涨幅都会落到10倍到50倍，甚至到100倍。
嗯，真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之后转成就是不太做合约，然后只买现货，因为就是不会输啊。那个期望值我看高到爆炸吧，成功的几率是超过 70% 的，个人的看法啦。
我想问一下，就是 Chris 之前应该一定有买过那种百倍币吧。
嗯，
就回到我们第一集是有聊到，比如说你的第一桶金，也不是说第一桶金第一个100万的话，那你像是你买到第一个百倍币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百倍币其实那时候买我百倍币也没有放很多钱啊，因为那时候就是怎么讲，那时候也会害怕，那时候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其实翻了100倍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当然有一些百倍币是从 Launchpad 上面你可以放一些份额进去嘛，然后他就会给你 airdrop 嘛。
嗯，
那那些其实份额其实也没有到很大，
对，
所以便就是赚那些钱其实觉得哦，那时候会觉得爽，可是没有太大感觉。
是啊，是啊。
但也是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收入范围不一样，
嗯，
才会对那个钱的敏感度跟定义也不一样。
对，
对，啊，我是那时候是这样啊。
嗯，
但现在也会幻想说，哎，如果我放了几千万进去，然后翻了100倍，对吧，啊，我大家可以在街上就是横着走。
我想要看你在街上
横着走，大家都想看。
对，就是我们四个人然后直接开始炒宝，然后去 Fakesober， 然后给他炒到爆炸。然后那个 Fakesober 跟对面那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对不对，柯震东一人发10000，请他们喝酒，我们一人发10000，我们请整条街的人喝酒。对吧，赵董？
感觉会发完。
会发完。
会发完。
要是在跨年的时候去。
对啊，进币圈就有这些梦嘛。
是啊，有梦最美。
哎，欸，可是讲真的，人家讲币圈一天，人间10年，还是币圈一年？
币圈一天，
人间10年嘛。
对，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会看到你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很了解的话，会忘记怎么睡觉。
哦，真的耶，我那时候刚去研究这些的时候，我每天晚上就是这样一直看，然后起床也看，就一直看，就是很想要去了解这到底是什么事。
对啊，而且不是前几天那个IGFB 那些就是当机吗？
对，
当然有些 information 会从上面来嘛，所以变成就是说会有点那种资讯小焦虑。
嗯，
但之后也是因为他妈的马斯克就是屌，就 X 平台就是屌。
嗯，对
啊，就是很多 crypto 资讯都在上面嘛。
啊，
所以就觉得哎，欸，好像还好嘛。对啊。
嗯，
shout out to Elon Musk。 赵董，赵董都沉默，赵董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啦。
啊，
只是
因为相对起来我对于投资市场我算是非常小白啦，那目前也是在慢慢摸索。那其实开创股利到现在就觉得 Chris 这边对于市场上的研究啊，就是有一定的逻辑。那其实我现在还在研究这样的逻辑。其实我是很好奇，就是那时候 Chris 有一直提到关于 GameFi 的币他很有兴趣，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市场，就 GameFi 币的市场，就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要跟各位分享，我超不习惯他这样讲话的，他妈到底在客气什么？平台那边543，然后再拿起麦克风，很像
上台致辞，
很像怎样啊？
哇，家长致辞，家长致辞，
然后帅什么，屌什么样？他现在摸着他的额头，
很紧张啦，
紧张屁哦。
GameFi 是不是？
对啊，GameFi 啦，GameFi 的向往啦。
当然这个东西我还是讲到烂了啦，因为本身就是游戏爱好者。哎，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丁特的止步事件吗？
什么？
反正就是他跟橘子游戏不是有杠起来嘛，因为他花了不知道100万-200万为了抽了一个宝物，结果发现他的那个掉宝的几率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去评论嘛，因为本来就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也不想要断了别人的财路。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其实在 GameFi 上面就可以去体现，因为所有的东西游戏我们现在玩所有的东西都是这间游戏开发公司说的算。
嗯，
然后第二点，掉下来的几率其实如果看不到后台 data 也是游戏公司说了算。
对，
但是所谓的 GameFi 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然后游戏商将它的不管程式码或者它的所有的想法建构在上面上，包含里面所有游戏角色也是多数可能是由 NFT 的方式你才可以玩这个游戏，它不像是你进去你就可以玩游戏，但有些是这样啊，可是很多比如说你要比较好的角色你必须透过这个去中心化的市场，然后你买完之后你可以玩这个游戏。那当然好处是游戏公司因为所有的基本上很多的 data 都是 open 的，然后所有的虚拟资产也是隶属于每一个玩家的。当然 NFT 市场很多人会担心说 NFT 是隶属于玩家，那游戏公司赚什么？可是游戏本来就有自己的经济体，二方面 NFT 在流动的时候基本上游戏公司还是有它的版税可以抽。
嗯，对，
所以对我这个游戏玩家来说，平常就会花很多时间在打游戏的话，如果他又可以赚钱他又好玩，它的接受度会是很高的。
嗯，
那但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最快的应用会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有玩游戏的人，我们没有看到有些爸妈现在在打LOL打传说吗或吃鸡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可是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尝鲜，所以他们会不会愿意砸钱进来其实是会的。然后第二点，很多大的游戏公司也知道说就是 crypto 或区块链它的优势在哪，所以很多大型公司前几天录音我讲到 GTA 他们其实也把游戏建到上面，包含 CSGO、嗯、包含 Dota 2， 包含一些大型游戏商，我没有，我很少玩 PS5 跟 Xbox 啊，可是像我之前讲的 Off the Grid 它可能也会在 PC 这些 PlayStation 上面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而且是很容易落实的经济体。第二点就是赵董可能后面才提到，就所谓的 gamblefy 就是赌博。
嗯，
爸妈不玩英雄联盟吃鸡，
嗯，
但他们会不会玩明星三缺一？
会，
超爱，
对不对？啊，他们会不会喜欢赌博？
会，
不要讲赌博啦，但是就是他们喜欢 enjoy 在里面嘛。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看 gamblefy 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老人总会做这些事情吧。啊，当然我先不讲洗钱的人啦，啊，就洗钱什么项目都可以洗，嗯，所以这是我喜欢跟法一个很大的理由跟原因，因为你是直接看到这些游戏公司已经拉钱进去然后做一个联盟出来了。
对，
嗯，所以这是我选择跟法这个赛道的原因。
对，
对
啊，说到跟法刚刚就在现在其实蛮多那跟法的 token 还是在一直涨。
对啊，就是起来像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我不先讲太 detail， 就是我有分了8个交易所嘛，
嗯，
每个交易所不同的赛道跟重仓不同的事情，就是它涨幅是让我蛮惊艳，就是你一睁眼你就突然间某个交易所就是单一一个交易所就多了50万-100万的台币，你会觉得哇塞，原来自己就是的想法是对的，然后这样也有可能是市场送的啦。
嗯，
我还是定义在是市场送的啦。
是，
对啊，因为这样子心态才比较健康。
所以是不同的交易所会放不同板块，
有些板块混在一起，有一些特定的项目它不会每个交易所都有，
嗯，
所以我就尽量摆。那第二点就是要预防，就是像之前 FTX 或者是那个 JP，
啊，就是一些交易所，
对，这些交易所倒闭的事件，所以我宁愿分散掉，所以也有去中心，
嗯，
也有钱包，就是网页钱包都会放。
嗯，
对啊，就是同一个币种我可能还会在2间不同的交易所跟钱包放进去。
哦，这蛮不错的，就是至少是分散一下风险。
对啊，
对啊，
嗯，
因为好像是也是蛮多人会放在同一个交易所。
对啊，那就是比较可惜，但因为很多冷钱包是放不了小币跟冥币的，
嗯，
所以不得不有这个还是会有风险存在啊。
对
对啊，这避免不了。
了解，
啊，
了解。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个机构他们要出 ETF 吗？
为什么？
第一点，他们看好这个市场他们才会出吗？他们有水钱赚吗？他们有管理费可以抽吗？
哇塞，他们管理费光一年不知道可以收多少。
对啊，
而且最近不是一直在说那个 BTC 的 ETF 的交易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嘛，然后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嘛。
啊，
那当然第二点，很多的钱是不能直接从交易所去买的，尤其是公司账，因为它会出不了它的 401表，它也没办法过合规，
是，
尤其是台湾的。
对，
在现在来讲，我觉得其实台湾在接下来在5年10年还是跟不上啦，我老实说。可 ETF 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基金公司来做一个风控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因为你是透过一个传统金融的方式去买进这个资产，
对，
所以其实它 是可以列入不管是公司的财务里面或者是报表里面，是可以被政府跟投资人接受的，所以才会有的 ETF 的产生。
嗯，
对啊。那现实端来讲，现在有 BTC ETF 的 ETF 嘛，但其实 ETH ETF 是100%会出，那一样是时间点的问题。
对啊，
对。第三点就是如果是安全的人会透过这样买，可是也有些地方是 ETF 它可能会有溢价问题，就像我好几个月前我 po 过 Chainlink， 它的溢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记得44还是48块吧，可是它其实现在才19-20块。
没错，但是那个不算 ETF， 那个应该算是一个 trust， 一个信托、那接下来其实只要任何的信托或 ETH 或者是 ETF 有标定某些 altcoin 的话，其实基本上它的底就打在那，就像0050为什么它没办法跌的很多，因为可能有散户定投啊，可能有机构他自己本来就出这个 ETF， 他要维持他的规模，如果掉到某些标准线以下他就要清算的。对，所以他们还是会有机构去护航，他们未来才有这个管理费可以抽。你看0050，我记得他的管理费是 0.16% 吧，可他你看他的规模多大，所以等于是机构不干事情就有这些钱赚，那谁不赚呢？可当然他不会绑定一个民营币去出 ETF 吧，那超怪的。对，
这个民币应该不止百倍吧。
对啊，所以就是好玩的地方啊，那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出什么是安全的，那什么是有期望值跟爆发力的。
今天感谢 Chris 的分享。那我们欧文哥。
我吗？
对啊，你今天都没有说话耶。
欧文哥现在被那个很多的数字跟奇怪的语言给震折住了嘛。
因为我本来自己的投资是以台股跟那个美股现货为主啊，那其实虚拟货币这一块其实真的很想了解，但一直都还是在小买小买的阶段。看两位大大刚刚讲的这么的生动，我现在有点还在努力的消化
啊。你又没差，你组成咖喱大王欸，开玩笑，
你实业不好做，
我说来内湖天母开啊，
实业不好，实业不好赚、啊、
你卖一份咖喱就买一份咖喱的同样
币
种
哦、欸、有道理耶。
有没有还是我们发一个那个
咖
喱
币，
对吧、
啊、这也不是、那
個、Sato Curry
这也不是那个 NFT， 就之前看有人那个店就要出那个、
啊、
那什么思源显著器，不是要出他那个同名
的
對、欸、为什么币种没有，
连那个什么公司也有，那种停车场的公司不是有出
嘟嘟、啊、房，其实我觉得那蛮实用的。
所以那时候的 NFT 的泛滥的发行算是疯牛的
疯牛
市场吗？
是啊，疯牛尾。
那这样的情况会再来过？会再来吗？
难说
难说，
我觉得还是会，可是大家会变得更聪明。
没错、
对啊，
因为大家学聪明。
那会有出现像类似 NFT 的东西出现吗？因为像币圈还是在，可是 NFT 的话题就是已经降了很多这样子。
那我觉得 NFT 还是会再来一波欸。其实我最近这两天还是会去看一下 NFT， 比如说我还是我其实还蛮心动 Azuki 相关的那个 Crypto 平台。
其实 Alison 我就觉得就是你跟我蛮像，因为你们刚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录音前我正在看 Magic Eden。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重新想要买入 NFT， 其实我也扛了很大的风险，可是我知道我的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 ETH 买的，我重新，因为我不喜欢买 ETH 跟 BTC 啊，因为我觉得它涨得太少了、我只拿来 swap 用的。
是，
但是我后面发现说其实我还是要建一些安全部位，可是我不想要那么安全、所以我就在重新又买更多，大概1900-1800，不对，1700-1900，那时候 ETH 币价的时候我买了一些 ETH、几百万，然后我就把它拿去想说放在钱包里，可反正就放在那边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开始看那个 NFT 市场。那当然就是很多 NFT 市场包含就是 Bored Ape 啊， Mutant Ape 啊、或者是 The Gods 这些东西，其实一定很多，包含 Azuki，还有 Azuki， 因为他出的那个 Azuki Elements 其实被人家诟病很多有重复嘛、但我还是喜欢看头部项目，因为这个市场太危险了，
没错，
可是头部项目比较容易活着，所以我就开始就是看，因为大家知道吗，去中心化世界好的地方，就好玩的地方就是你还可以看谁买了什么，什么时候买的，然后他买了多少，他还有没有留着，所以我就把一堆人、不然台湾的一些比较有点声量，比如说区块先生，我把他钱包全部调出来看，
是，
然后就发现说至少这些要变韭菜，我可以，我之后假设真的赔，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我变韭菜了，有谁陪着我，他们更多、我就抱着这个想法，然后进去 NFT 市场。可是针对 NFT 市场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成熟，可是因为它是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未来可以很容易运用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说什么特别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觉得说比如说以后买一个房子，你的这个房产证明它如果可以代币化的话，然后它的代币 它变成 NFT 的方式，然后它后端的智能合约如果可以跟政府是串了起来的话，
是啊是啊，
变成就是你不用跑这么多地方，
没错，
你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你用你的钱包就可以做各种认证，
没错，或者是我投保的时候我不用经过这么多业务员，
对啊，
经过那么多流程，或我要出险的时候我就是透过一个 NFT 的买进，然后我要出险的时候按一个键，它就可以把所有后端全部跑完，然后资金直接入账，
对啊，
就不会透过那么多审核。所以针对就是我们咖喱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收到。
对啊，所以什么时候咖喱币要上？
真的还没有人发过咖喱币，
之前好像有，没有，之前是发 NFT， 对，就台湾一些店面，
对啊
对
啊对啊，
但也是那时候的风潮带起来，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对
对，
可是市场就是这样嘛，
就一波一波的，你只要跟在风口上。
我突然想分享一个事，会不会打断你们思维啊？思绪
啊？什么事？
因为我最近就是不太管我下面的业务嘛，因为就是要一直做很多事，真的没有太多心一直去拉他们。可是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假设大家都搞懂了，就是怎么做投资，怎么做这些循环，怎么样去看到更远的事情。但是有个问题点，就是假设你知道牛市会来，可你身上只有30万，只有50万，那这样算多吗？算了，我讲低一点，假如你只有10万，请问牛市来了你可以赚多少钱？所以最后还是会受到就是你身上有多少钱影响吗？
没错，
对啊。那当然在了解的情况之下，一波牛市来，其实比如说10万变成100万，那又可以干嘛？
对啊，
所以最后想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不会一直盯着这些盘面。你可能还是小资主，还是建议说就是增加自己的收入能力，
对，
可是不要忘记，不管你现在一个月是做50万、100万、1000万，甚至3000万、5000万，到最后你要知道你可以重复做几次。可是工作是你做完之后，你会很清楚知道说你可以做几次，而且它是需求不会消失，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看这才是重点，所以你要继续卖咖，你知道吗？
啊、
你要拓展到
还可以再卖咖，
台北市你就是要扩到超过10间店，全台就要超过100间，就是这样，
努力
这么搞。
努力，对啊，
对嘛，
然后再发一个咖喱币，对不对？
确实，
对啊，
你才有流动性嘛，
全世界都可以吃你的咖，
真的，
对嘛？
那个你知道吗？碰到谁，人家就说，哎，那个欧文是那个佐藤的老板吗？我说对啊，看超屌的，对不对？他说看我从小吃到大，好好，你怎么认识他的？
对
啊，我们算这些就是有在投资的，可能钱入口袋，但是你知道我们多羡慕你吗？
真的，
做餐饮真的还蛮累的。但你刚刚讲的没有错，我觉得就是可以重复做是件蛮重要的事情。但投资可以找到重复的投资的方程式，算有方程式吗？还是
方程式算有啊，
纪律第一个嘛，就是其实我虽然最粗浅了解，其实投资的最大第一个
心态，
心态应该就是纪律吧。
第一个是心态，纪律我会放在额外拉出来才是第二个。
可是心态跟纪律不是就算有挂钩吗？就是你的心态，
我这样讲，如果纪律是你比如说你做投资，你就是会喜欢设停利停损点，这也是纪律。
对。
可是就是因为你设停损停利点，你就会变成就是你没办法扛着超过你原本可以预期的风险，你就很难得到超额的报酬。
OK。
所以在市场里面，其实我还是鼓励要冒险。今天来投资来做，不管是投机就是交易，我觉得都是要冒险的，一定要冒险。对啊，你开店不用冒险吗？
也是。
对啊，所以你才会有比别人好的品牌名声跟额外的收入啊。
那这可能就是前提，就是建立在，那我这样懂了，所以心态是建立在纪律的前面嘛，所以你心态一定要先好、
啊、
好的、有好的心态再搭配好的纪律，
对啊，
才会有好的产出嘛。
没错没错
没错。
我还记得前几年很多那种2021的时候，很多暴富的年轻人，
嗯，
你可以看到现在剩几个，
嗯，
其实已经少了非常多了，
真的，
怎么来就怎么去嘛。
对啊，蛮好玩的，
但蛮想知道心态，但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心态，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聊好了。
对啊，
就我最近其实这半年也感受到蛮多的，如果心态没有稳健的话，你做再多，你可能会相对把你放在更大的风险。
嗯，同意，
对，
没错，
对啊，那、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再来聊这个好了。
OK。
好，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 见，
拜拜，晚安，马克巴卡。